五边形啊，五边形，你只要记得，你在待人处事接物，哦，只要这个接触的时候，哦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包括意哦，有接触的时候，待人处事接物一定有接触吗？接触的时候，五边形就出现了。都来了，所以我们的感受、我们的想法、我们的行为造作，准备发动怎么样的行为造作，它都来了。这个是五边形，它跟别境差别在哪里呢？别境呢，它是要顺着特别的境界，它才能够升起，它有特殊的境界的，啊，所以它不一定。每一个都升起，有些特殊的境界，不像五边形。我说五边形就是每一件事情，只要你一张开眼睛，跟人家讲话还是想东西，什么都好，任何动作里面，任何的这个我们说起心动念里面，五边形一定来的，啊，别境呢？就不是这样子，有些境界特定的境界，它才出现，哦，不该它出现的境界，它可以不出现的。但出现的情况呢，有五个一起来，有四个来，有三个来，有两个来，有一个来，它不像五边形这样，一来五个一定要来，出现五个都是出现，所以这个是他们首先你要发现的一个它的不一样的地方。那。五边形呢？我们学五边形呢，我也告诉大家说，你只要认识，只要认识人事物，接触人事物，你就要用到五边形。然后你把它用来怎么样呢？当你发现说，当你的这个认识，或者是你这个接触是无明处，你的认识是负面偏差的，你就要发挥你的五边形呢，把它转成正面的。这个是我们学五边形的时候。在应用上的时候，我们是这样子了解，对不对？凡是正式接触的时候，它趋向于负面，把你带向负面的，你同样用这个方法把自己呢带向正面。有负面的情绪带回正面的情绪，负面的想法带回正面的想法，靠五边形，关键在那个触的部分。那别境好用，用在哪里呢？我们听到这边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五边形非常重要、非常好用？哦，所以同样的，现在我们要进入别境了。别境好用在哪里？你要办一件事情成功，如果你要办一件事情成功，你要发挥你的五别境的心所。我们说转软成硬，转软成硬，我们靠五边形。现在假设说我发现这个事情很好，很重要，我要让这件事情成功，你要用五边境，五边境这个心锁，它能够让一件事情呢完成成功，只要你发挥这个心锁。所以，我们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讲完五别经的时候，哎，你甚至如果你懂得写书啊，还是怎么样啊，你好好的发挥五别经，你专发挥五别经哦，都可能也许可以赚大钱的，因为世间很多都在讲成功学嘛，哦，读书要成功，五别经，做事业做什么事情要成功，五别经，发挥它，好好的发挥它，哦。修行要成功，五别境啊，大家先有这样的概念，来看看哦。接下来慢慢来看看说，说为什么这个五别境竟然是我们佛教的成功学？哦，好，那这五别境是哪五个呢？欲、圣解、念、定、慧。 欲圣解念定慧。我们先从欲讲起。欲，这个欲呢，不要想说是什么贪欲的欲啦，先不要把它看成是不好的还是怎么样的哈。我们只知道说它是一个心所，一个心理作用，欲心所想要希望或求什么东西，这个是欲心所。我想要得到某样，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是欲心所。只要你有一个希望，只要你有一个愿望，你想要得到某一样东西，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，不管想要得到的是好还是坏，我们不谈它的境界，我们只想说，当你起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时候，就是欲心所来的。比如说简单说，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成佛，我想要成佛，有没有欲心所在里面？有。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成就禅定，有没有欲心所在里面？有。一个读书的人，我想要考到我的博士学位，有没有欲心所在里面？有。我想要把这个人给破坏掉，破坏他的好事，有没有欲心所在里面？所以好事坏事，只要你想要做的，它就是有欲心所在里面。这样的心所很容易认识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刚才讲说，它能这个无别境啊，它能够帮我们实现或者是完成或者是让我们成功做一件事情。但你用在坏的地方，就是成功做了坏事。你用了好的地方，就是成功做了好事。所以这个五别境齁，也是怎么样呢？通善恶无忌的。跟刚才的前面的那个五变形一样。通善恶无忌的。尤其到了五别境齁，这个善跟恶这两个部分呢，分得最清楚。所以你趋向，比如说我现在我希望我学佛能够有成就，这样子的欲是善欲，善的欲心所。我想破坏这个人，我想毁谤这个人，然后我开始有种种计划，我就是想要毁谤他，这个就是恶心相应的欲心所，我们叫做恶欲。所以它通善恶，明显的可以看得到的。好，有了这样概念，我们来看里面的内容齁。61页关于欲心所的。这本论齁有一点不一样，跟白法或者是唯识的一些论点的说法。这本论的欲这个部分啊，五别境这部分呢，会比较偏向善的方面来讲。但如果你学白法明门论，你学唯识啊，唯识的一些论点的话，他会说得很清楚，说这个五别境呢是通善恶无忌的。所以导师在解释这部论的时候呢，他也按照这边所讲的，他把贪欲跟欲呢分开。贪欲是不好的，然后欲心所呢是好的。导师在解释的时候，如果你有读这个部分的话，导师是有把它这样子呢说明。不过在这边我要希望大家注意的就是，如果今天你从唯识的角度去谈欲心所，或者是其他的五别境的心所，其他四个别境的心所，它都是通善、通恶、通无忌的。尤其它的善恶最明显的。那导师为什么会这样子解释呢？因为论文本身呢，它都偏向善的一面来解释。比如黑体字的部分，于可爱乐事，希望为信。对一些好药的，应该读好爱药，好药的，我希望修行成功，我希望成佛，我希望把佛法呢融会贯通。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好药，希望有所成就， 这个就是欲心所。然后这种希望，对这好可爱要的事情、哦、起这种希望，它就是这个就是它的体性了，就是欲心所的体性了。所以在61页、哦、想要成佛，看到最后一行那边，你要想要成佛也要有欲心所，想要了生死也要有欲心所、哦、所以欲为一切法的根本。62页第一行，欲为一切法本。这个欲心所，当你要成就一切善法的时候，你要靠这个欲心所、哦、所以导师在这边有交代、哦、现在这一个地方单单是以希望得到好的方面来讲，不好的方面留到贪的地方来讲，这是这一部论比较特殊的地方，其他唯识的论点不这么谈的、哦、其他唯识的论点包括南传它都是通三恶的。那么我们有这样的认知就好啊。那接下去看的时候呢，我也是偷偏向这个通三恶来讲啊，因为欲心所，当你希望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希望好的事情发生，也有希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啊，它会有善恶的。那么可爱要事，什么是可爱要事呢？你喜欢的、好的、心里面想要得到的，这些都是可爱要事、哦、希望为信，就是起希望得到、哦、所以有时候在习题里面 我问大家说它的体性是什么，这个就是体性，你的回答就是在这边，你的答案就在这边的、哦、体性就是这个、哦、那这些事情我们从哪里得到呢？这些事情从哪里让你去希望或者是去耗药呢？简单的说有四个字，就是见闻觉知。说详细一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个，简单的说是四个，说详细一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个。如果从眼耳鼻舌身意来讲，就是透过六个管道，透过眼，透过耳鼻舌身意。透过眼是什么意思呢？哇，我很想见到那个人。当我很想见到那个人的时候，有没有欲心所在里面？我很不想见那个人，有没有欲心所在里面？这个是见啊，跟眼有关系的。我很想听那个人的声音，这个透过耳的。我很不想听那个人的声音，也是透过耳的。我很想品尝这个茶，我很想嗅这个花香。这个就是有，当你有这个希望，有这个想要的时候呢，欲心所就在那边了。那有时候我们不看不听哦、不品尝不嗅也不感触不碰触，我们只是在想而已。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顺利，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成功，就有欲心所。这个没有看没什么，只是光自己在心里面想而已，脑海里面想而已。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六个，说简单一点就是见闻觉知。见闻觉知、哦、所以他的境界就是来自于、哦、要么见闻觉知，要么眼耳鼻舌身意、哦、那业用是什么呢？业用在62页的最后一段那一个部分、哦、能与精进所依为业。你想要的，接下来呢，你就会怎么样？去 得到它，去实践它，或者是实现它。所以你要去实现它呢，就要精进。所以才讲说精进所依为业，能让一个人起精进心，能够推动他去把这件事情完成。所以我说成功学就是在这边啊。待会每一个看下去都可以看得到他有成功学的那一个特质。所以一个人当他起了一个那个欲心所的时候，接下来呢，如果说这个欲心所够强的话，他接下来就会很精进。真要学，真要成佛，接下来升起的是精进；真要了生死，接下来升起的也是精进。除非哈，这个想要成佛、想要了生死、想要修行、想要开智慧的这一个欲比较弱。而我们希望这个世间五欲的享受的那个欲比较强的话，你会看到说那个精进是发挥在五欲乐方面。所以有些人会讲说，诶，师父，我对佛法有欲心所的升起啊，我对修行有欲心所的升起啊，可是我好像都精进不起来呢，好像也没什么成就呢，还是一样，三天捕鱼，七八天晒网这样子。这个动力没有，跟这边论讲的好像相违背呢，精进不起来。精进是起来了啦，可是看一看你的欲的成分是偏向哪里呀？是不是完全偏向佛法方面的学习？还是啊，佛法还是只是生活点缀点缀啦，其他的比如说生活的种种享受，那个是你的偏重，自己最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今天已经把整个希望是放在佛法上的学习了，你的精进一定是趋向佛法的，这是因果符合的。会精进不起来，不是没有精进，精进心也起了，只是精进在哪里呢？精进在不是佛法的东西的上面啊。所以你就看你的欲哪一方面比较强，是佛法呢，还是五欲乐的方面？如果是佛法的话，那个精进就是趋向佛法的学习；如果是五欲乐的话，那个精进呢也起了，它是趋向于五欲乐的东西。所以业用是很明显的，只要你有欲的话，精进就会来了。所以精进是什么呢？在这边导师有补充说明了哈，但后面应该还会再谈到精进啊，63页的部分哈，积极努力啊，这个就向上向善的努力，这就是精进。但如果说佛法的精进哈，佛法的精进我们可以从四正勤来看啊，四正勤。所以这个部分我也要讲了齁，因为很多人以为说念多少声佛，或者拜多少佛，或者是布施多少，就叫做精进，用这个来衡量精进。你们会不会这样子啊？你们会用这样子来衡量吗？比赛看谁拜的佛比较多，或者是打坐坐的比较久，谁坐的比较久这样子啊，或者是谁布施比较多，或者是谁比较常来我们的福音推广班打卡卡打得多，那表示精进吗？不是啊， 绝对不是从外向来看精进的哦。佛法讲的精进是什么呢？是正行，以是正行为精进。要看自己的善恶方面有没有善的方面，我们先讲善的方面，没有升起的善有没有让它升起，已经升起的善有没有让它持续保持，你有做到这两点的话，精进，这个人精进。哇，看别人，哎呀，他都有这些善法，我身上没有。从此以后呢，发愿说，哎，我要向他有这些善法。这个叫未生善，令生精进，这种人精进。然后自己已经有的善，看到了，哎，我向来都有这样子用功，好，这个是自己的善，然后呢，保持它，持续它，这种人也算精进。那从恶的方面来反省的话，未生恶，令不生。从，因为我们在跟人待人处事接物的时候，会看到别人嘛，哎呀，别人有这个恶啊，别人有这个 A 有这个恶 ，B 有那个恶 ，C 有那个恶，啊，还好我没有。那没有呢，令不生，我没有这个恶。他们身上虽然有，我也不瞧不起他们，但我没有，我不要有，不让自己的恶法升起，精进。以身恶，哎呀，不小心升起了这些恶法，啊，令灭，赶快去忏悔。我们是凡夫，刚才已经讲了，我们是凡夫，有时候还会随着境界，随着自己的烦恼，随着过去的这个业，这些烦恼又被勾起来了。被引发出来了啊！不小心犯了，如实面对它，忏悔，忏悔了就放下，希望自己未来不要再犯，那是希望而已啦。未来又不小心又犯了，又在忏悔，继续忏悔，它还是有它的功能，还是有它的功用的，它会减低的，因为忏到有一天你会不好意思。当你会不好意思的时候，每次都来跟佛菩萨忏，每次都来跟师父忏悔，每一次都去道歉啊，忏到有一天不好意思了，我看我还是老老实实改了，惭愧心一升起呢，就有机会了。只要一点点的惭愧心一升起呢，善法就来了，所以不要害怕，也不要不好意思啊。我学生，我的徒弟也是一样，他们忏到不好意思了，有时候他们还没忏，我就先讲了，我说你又犯这个问题了，他都好笑，先帮他讲，因为他忏到他不好意思了，但没关系啊，我们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包容啊，每个人都是凡夫嘛，你要他马上改过来也不可能啊，所以只要他愿意忏，只要他发现得到，我们都还是替他开心，真的替他开心，他不好意思讲，我们帮他讲，哎，你又犯了哦，我们先跟他讲，哦，师父又给你讲中了，所以包容，然后还有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如果说，假设说啊，一个人啊，包括我自己啦。我们用了30年养成一个坏习惯，今天学佛3年或3个月，改得过来吗？改不过来的，不那么容易的。所以就告诉大家，这个是什么呢？你就不要再要求你身边的人了。有时候你会想说，哇，我对这个身边的人很失望啊，他学佛那么多年了，还是这个样子。讲了他那么多次了，他还是这样子。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但想一想，如果这一个习气是500世的习气，我不知道我过去是轮回做些什么呢？如果是这个是我500世的习气，今生今世难得学佛，他真的也学了50年，改得过来吗？不能的。如果能的话，那天底下因果就很乱了。 五百世你要用五十年来改掉它，怎么可能？所以你明白这因果道理过后啊，我们的宽容心是不是又越来越 更大？所以不要再想说，哎，我的孩子讲了他那么多次了，还是不改。深层去看一下，你身边的人也是一样。所以包容心，当你越了解因果，你的包容心就升起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自己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往往就是忘了，我们只会要求别人，忘了要求自己，好像自己就是最完美的，没有习气的，没有烦恼的。那别人一点点习气呢，我们就开始要求人家了，然后就一定要他改，他不改我们起烦恼，我还起烦恼，然后逼着他要改，那最后他也起烦恼。这就我们人啊，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在不了解因果法则之下呢，结了恶缘，越结越深。如果今天大家懂得看这因果，明白佛讲的因果，知道这个缘起，你身边的人再怎么不好，再怎么糟糕，你明白因果，你会原谅他，你真的会包容他。那你一原谅，你一包容他，你的慈悲也展现，对方你也跟他结了善缘。今生可能他还是没办法改过来，不过至少善缘结了，不会再继续呢，在彼此在恶缘的流转，这个就是修行了，所以这些道理大家都要慢慢的去从生活当中去体会出来，所以精进大家懂了哈，然后再来，为什么我们精进不起来呢？老师这边举一个例子，在63页他说，举个例子，比方很多人说啊，听了阿弥陀经啊，讲得好啊，讲得好啊，在嘴里都这样子讲，阿弥陀经好好好，没有念，没有念佛，也没有想要往西方，所以呢，第一他没有这个希望，没有这个要求，所以他精进不起来，他只会讲说啊，讲得好，讲得好，就好像如果说今天你来听佛法，哦，讲得好，讲得好，然后你自己也没想要改变，也没想要修学，也没有想要真正去落实它，你精进不起来的，因为你少了欲，欲心所没升起，精进不起来咯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没有想要往生极乐，所以他就不会去精进去念佛啦。第二。第三，他没有信心，虽然讲得好，讲得好，可是他觉得说有钱更好，赚钱更重要，所以呢，比较起来还是回到现实，还是回到金钱上，所以呢，他就精进不起来啊，没有信心啊。所以这边呢，导师就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呢，来让我们看到为什么精进呢升不起来。那讲到净土，讲到念佛，讲到求愿西方，学佛不是每个人都求愿往生西方的。因为我为什么会提起这个部分呢，是因为曾经有人很恐慌的跑来问我，师父，我学佛那么久，人家说打佛气，我也去打佛气，跟着去打佛气，也听人家讲阿弥陀经啊，讲念佛，我也去听啊，我是想说有佛法就听啊，可是我没有想要往生西方，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？你们觉得学佛一定要往生西方的吗？你们的很明显的是人间佛教思想，你们是学导师发愿的是吗？生生世世来这个人间为佛，人间的这个正因而现身哦，所以人间佛教的思想的人就不一样哦。那个刚才那个我所讲的那个学佛人呢，他是因为在整个佛教的大环境里面， 我们现在佛教大环境就是什么呢？净土嘛，以净土为主嘛，所以他才会恐慌啊。他说我没有往生西方啊，那我还算不算学佛人啊？我没有想要往生西方，我算不算学佛人？所以对你们来讲当然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你们了解，你们明白哦。因为当我讲往生，当我们讲往生的时候，不一定只是往生西方而已吗？佛国净土，你越了解佛法的话，你就会越明白，佛国净土也不只是西方一个佛国净土啊，它有东方净琉璃世界啊，南方北方上下都有净土嘛，啊，人间也有人间的净土嘛。所以你对佛法越深入的话，你的心就不会像刚才那个学佛人这样子，我没有升起往生西方的心，然后就很恐慌。然后跟他开解过后，就告诉他，你要每个人呢都一定会往生的，一定会往生的。那往生净土呢，也不要只是局限在往生西方净土而已。没有人要往生秽土的，我可以问他，我会问他，请问啊，秽土跟净土你要哪一个？不用想的嘛，当然是希望好的地方啊，净土啊。好，那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，就表示说你有往生净土的想法，你绝对放心。这样听得懂吗？他本来他说，哦，我没有往生净土的想法呢。你没有往生净土的想法，那表示说你想往生秽土吗？是在这个人间活得不耐烦的，要去三恶道这样子，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你希不希望你的未来更好？我问他，好，希望啊，当然希望未来更好啊。那你希望你的未来更好，就是有净土的概念了。净土不一定只是西方，净土是说只要比你现在的这个环境更好的，就叫做净土了。他不管是人间净土，还是西方净土，还是东方净土，还是北方、南方，不管在哪里，三千大千世界的哪一个地方，只要比你今生更好的，就是你的净土，就是你要去的净土了。哦，他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我也有往生净土的，原来我也有往生净土的想法，哦，只是不把它局限在一个只是西方净土而已。所以导师就讲，导师曾经就讲过说，净土不能自成一宗，律也不能自成一宗，禅也不能自成一宗。有没有听过这句？老师讲过这个东西。你说可中国八大宗里面有三论宗啊，显首宗啊，这个天台宗，没问题，但净、律、禅不能自成一宗。老师这样子讲，不是要反祖师大德啊，他是把那个理告诉我们，他的理里面的道理是什么？净是每个学佛人都要修的，因为就刚才讲了嘛，没有人想要修到最后去秽土的啦，是不是？那个是堕落了。除非你是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也带着清净的愿去那个地方度众生的，那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算这样讲起来，净能够说自成一宗吗？我专修净土这样可以吗？不能啊，每个学佛人都要修的，都要希望自己的未来生比今生更好。当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，就是往生净土的想法了。所以它不能自成一宗，律也不能自成一宗。为什么啊？如果律自成一宗的话，那只有学律宗的人才要持戒而已啊，其他人不用咧，那很奇怪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律也不能自成一宗，因为每个学佛人都要有戒律的，因为戒律是得人生的宝藏来的，也不能自成一宗。禅呢？禅能不能自成一宗？禅是什么？禅是修定心嘛。心散乱的话，你怎么样有智慧？智慧怎么开？不能开，你不能有智慧啊。一定发慧的嘛。 所以禅不能成一种，每一个学佛人修行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要把心能够安定下来，平静下来。所以禅也是每个人要学的。所以导师这样子讲，他说禅、律和静不能自成一宗，不是要反祖师，而是要把一里头它的价值，它的价值的告诉我们，给我们看到说，这三个部分都是我们在我们的每一个学佛人都要学的，都要掌握的。哦，所以像刚才的那一个人啊，他了解过啊，心就安定了，平静下来了。哦，原来哦，自己都有往生净土的这种想法，但要明确，你要去哪里？我们要有一个目标方向，那我们努力起来才会有动力。就好像比如说，你想说，我继续在人间，我要继续在人间好好的哦，就是护持佛法，学习佛法，那你的净土在哪里？就是人间。你去的那一个人间哦，你未来去的那个人间呢，它是一个人间净土来的。为什么它会是一个人间净土？因为你发这个愿，我要去这个净土，我要去这个人间，我要去这个地方，我们姑且把它叫做 A， 我要去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地方本身会不会是净土，取决于谁？取决于你自己。你有种种的善业，你今生有种种的善业，这个 A 地方呢，未来就是你的净土。这个 A 本身还有没有其他人来住？可能还会有。如果这个地方像我们今天这个人间啊，我们讲回我们这个人间就好了。我们这个人间，你说它是净土还是秽土？讲净土的请举手。嗯？讲秽土的请举手。啊，讲净秽土的请举手。其实我发现你们的手都蛮重的可能大家被传统的观念所影响，就是这个是秽土，对吗？传统观念就是秽土，传统观念嘛，啊，这个释迦佛就是来这个秽土度众生嘛，传统观念是这样子嘛。可是看看自己一下，好像对五浊恶世嘛，我们很多传统观念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秽土嘛。但有时候呢，这个教理是没错，这样子讲是没错。从总体来看的话，它有种种的苦哦，种种的这个变迁，跟净土，跟佛创造的净土相比之下，这样子比较起来的话，它确实是秽土，没错。但有没有别说呢？众生共业中有别业吗？生活同样在这个世间的人，包括在座的每一位，好像有些也蛮过得还好啊，生活当中也没什么遭遇到很苦很苦的事情啊，所以要强迫自己去接受这个是秽土，它有一点很奇怪，有没有？所以从这边就要看到说什么呢？我们这个国土算是什么呢？有净有秽，有净有秽，随众生的业。那众生如果他比较有福报，过去世比较有福报的话，他同样在这个国土，可是呢，他过的是好的生活，对他来讲是净土来的。如果他过去没什么修，啊，他同样来这个世间，他过得比较苦。所以呢，他一看就是秽土。所以像刚才我讲的 A 的净土， A 的土， A 国土， A 国土，我们不讲净土先，我们讲国土， A 国土，我想去 A 国土，然后我在这一生人里面都在修善法清净法，我去到 A 国土，我真的因为顺着我的精进，顺着我的欲去到了这个 A 国土， A 国土对我来讲是净土。为什么？ 因为我这一生人修了种种的善法、清净法，顺着这样子的一个业因缘，在 A 国土我得到的种种的这些人事物的互动啊，种种的生活条件啊，都是好的，所以对我来讲呢， A 国土是净土。那如果其他众生他没什么修，他同样来 A 国土， A 国土对他来讲就是秽土。那这样子的 A 国土呢，就像我们这个现在住的地方，有净有秽。有没有纯净的国土呢？也有。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，佛用他的本愿力创造的，这个是没有污秽的啊。去那个地方还真有要有条件的，所以在《阿弥陀经》里面讲嘛，那个国土你听不到恶声，也不会有什么呢，地狱恶鬼畜生，所以这个是纯净的国土，东方净琉璃世界纯净的国土。未来弥勒降世的时候也是纯净的国土，不再是净秽就是相杂的。所以从这样子来看的话，我们就明白了，哦，你先自己本身要锁定一个你想往生的国土，我要去哪一个国土，然后它会是净秽是秽，有佛没佛你不用担心，除非你想去的国土是肯定是有佛的国土，那你放心了，那一定是净土的，有佛降世的，有佛住世说法的，一定是纯净的，你不用担心，就像阿弥陀佛的世界。所以现在可能你要关心一点点的就是，如果那个国土是没佛的，那我去那边会不会是秽土呢？会不会辛苦呢？请问你们会担心吗？怎样才不担心呢？修好你现在，明白吗？修好你现在的话，那个国土，未来你要去的那个国土，不管有佛没佛都不担心，因为你今生修好的话，你的果就是什么呢？自然你会遇到佛法，你会遇到善知识，你会遇到善友，就像今生今世的你，今生今世的你是非常的幸运的，包括我本身呢，我常常都跟我自己讲，我是很幸运的。70亿人口，现在70亿人口来到这个世间，70亿人口，我能够学佛，我能够出家，我很幸运耶。我告诉我自己。所以同样未来不管我去哪一个国土，我不要去做那个无谓的担心，明白吗？我不用去担心说，哎呦，我去的那个国土会不会再遇到佛法啊？会不会遇到善知识啊？我会不会再出家啊？我如果花时间，整辈子的时间都在担心这个的话，那浪费了。应该怎么样？预知未来果，今生做者是嘛，对吗？所以你不用去担心你的未来怎么样，你反而要关心你现在怎么样。你现在有没有常常亲近善知识？有没有常常亲闻佛法？有没有常常跟大家结善缘，跟善友们在一起？如果有的话，你都满满的善因，怕什么？你去到哪里，那个善果全部都自然的就冒出来了。所以要关心的，要担心的是我现在有没有好好的修啊，而不是在关心在担心说那个看不到的未来。这样理解了哈，这样子讲你就明白了哦。所以把你当前的因缘好好的做好，那你未来一定是净土。如果你今生白费了，没有做哦，不愿意做，那你要担心，为什么？那可能是秽土。即使是人家的净土， 你也遇不到好的善缘、善知识、善友，每一次都擦身而过。这个我们叫咎由自取，你没修嘛，当然就全部都擦身而过。所以往生净土，佛法是很开放的。你想往生有佛在世的净土，或者是不确定有没有佛的净土都没关系，这个取决于自己的悲心啊，或者是心愿心，每个人的这个发心不一样啊。像有些人悲心啊，他想说那个地方有佛没佛没关系，我在那个地方我就是希望把佛法呢带起来，这个是从悲心发起的。所以他可能去到那个国土，很自然的一定会有众生跟他相应的嘛，一定会有善知识善友跟他相应的，一定会有善法的，因为他带着这样子的愿过去那个地方，本来没佛法也会把佛法呢带动在那边起来了。所以要担心要关心的反而是自己因地上的用功，因地上的发心，这个才是最重要啊。那往生啊，讲往生讲得太远了，拉进来一点，你们会不会担心你的未来五年、未来十年？再拉近一点，你们会不会担心2012的到来？有些人会担心。好像又越扯越远哦。怎么办？要讲吗？你们想听吗？大家都关心2012哦。明天就是啦，12月啦，是吗？31号还是明天是30号还是31？12月1号了哈，好吧，我把这个，我把这个预讲完了，然后再稍微提一下。所以64页的部分呢，主要哦。这边加了一样一个心锁进来，就是信仰信心。有了信心，然后呢他就会有办法，有希望，有理想，有目的。这个办法、希望、理想、目的，你把它总挂起来，就是欲，看到吗？第二行那边有了信仰，他心里面扎实了嘛，然后呢开始就会去设法哦，去完成他的希望理想，有没有？所以那个办法、希望、理想、目的就是你的欲，最后就会努力去做，有没有？这个努力就是什么？精进。所以大家请画一个简单的，做一个简单的笔记在旁边空白的地方，信心的信，然后一个箭头下来，欲心所的欲，箭头再下来是什么？精进。这个是你的公式。我要精进起来，我先要有什么呢？欲，就是办法、希望、理想、目的。那这个欲要生起来，先要有信心。我对佛法有信心了，我才会去想要去学佛法嘛，然后我才会动起来嘛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对，比如说一个读书的人，我对医药、医学，觉得这个医学对人类社会很重要，我很有信心在医学方面，然后接下来我追求这个成为医生的那种欲心所会不会升起？然后我不会去实现它，会吗？就人就这样成功了。对，信心引发欲，欲引发精进。再加一个心理。这个心理呢叫做圣解，或者是叫做理解，就明下个星期我们要讲的 家在哪里呢？家在信的上面。也就是说，理解过后，才会对一样东西起信心，才会有真正的那个追求、希望，才会去完成。里头总共加了几个心锁啊？总共是四个心锁。你有这个四个心锁，你讲成功学可以打遍天下了。你要告诉你身边的人，不管是小朋友读书，一个人他做事情，哦，年轻人也好，哦，或者是修行，要成功，离不开这四个心锁。它的公式就在这边。一样东西你深入了解，这个是圣解，理解，理解过后起对它起信心了。理解的越深，信心就越坚固。信心坚固，那个动力欲、希望就会强。有强的欲望哦，才会怎么样？精进去做。这四个的关系就在那边。然后后面导师有提到未信不相信，为什么不相信？就把这几个部分呢，调转过来而已。理解的不够深，所以就怎么样？没信心。一没信心，他还会有欲求吗？没欲求，会有动力吗？也不没有精进力了。所以不管你学什么东西，不管学是修行还是什么都好啊，就是这几个在作怪而已啊。好的事情靠他们，不好的事情也是他们啊。那事情做不成功也是他们，这几个心锁啊。那在64页到65页的部分呢，导师也有举一个念佛求往生的一个例子，其实一样的。念佛修念佛法门呢，他们谈到那个信愿行，有没有信愿行？其实跟这边有没有可不可以套上关系啊？你看，你首先你对佛法要对念佛法门、对净土、对阿弥陀佛要有信心啊，信啊，那个是信。有了信就会怎么样？才会有愿，愿就是什么？今天所讲的欲心所，有没有？然后最后才会行，才会去念佛，才会去打佛七，有没有？行就是什么呢？精进了。所以你看这个法，你要是明白的话，用到哪里都通的。就修个念佛法门也一样，离不开信愿行，也就是离不开刚才讲的信心加上欲心所，再加上呢精进心所。然后后面最后一段关于欲的部分呢，如果他跟恶法相应的话，跟恶法比如说变成爱欲贪欲的话，我们称它为恶欲啦、哦、那而且在这一部论也不被称为精进、哦、因为这边讲的精进，这边讲的欲都是偏向善法的、哦、这是这部论的说法。其他唯识论不见得是这么说的。其他唯识论呢，欲本身如果今天它是善欲的话，那么你的精进就是善的好的精进。那如果今天你的欲是恶欲的话，你的精进就是恶的、哦、院长常常爱讲说打麻将三天三夜很精进哦，可以彻夜不眠，这个也精进啊。不过是什么呢？因为他太爱打麻将了，恶欲，所以就有什么呢？恶精进。一叫他哎来念经，还没念一行睡了。为什么？同样有那个精神力，念经他就念不下去，打麻将三天三夜打可以彻夜不眠。有没有精进啊？有，只不过这个精进是什么呢？恶精进。恶精进。好，今天啊算是有克制一下自己啊、哦。把欲心所给讲完了，但是没有时间讲世界末日了啊。 不过没关系啦，那个下个星期才刚刚进入十二月初而已啊，还没那么快世界末日啊。下个星期大家如果我忘记讲，你提醒我，我跟大家分享啊，关于佛教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末日啊。那讲了过后，我们才进圣解心说啊。好，那同样的，先给大家一分钟啊，你把你的这个法喜啊，精进听法的那个功德啊，用一个广大的心呢，回向出去啊，那么回向给你想回向的众生、友情啊，或者是任何人都可以啊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同沾法喜。好，一分钟。